正是一天中潮水最高的时候，长江航道里十分繁忙，大小船只来来往往。
1950年，第一只集装箱面世。1956年，第一艘集装箱货轮起航，从此改变。
一艘巨大的集装箱货轮正在缓缓地开过来，准备靠岸。
成本大幅下降。50年前，运费几乎要占到产品成本的25%，而今天。
话外，有人正在语速急促但声音不大的谈论着什么。
40英尺的标准集装箱，运费可以低到2-3千美元，
那不跟贴张邮票一样了吗？
镜头转过去，在一艘拖轮的栏杆旁，正聚集着好些指点着远方的青年人。向他们做介绍的是43岁的王栋，他是个相貌很好、看上去很精明潇洒的男人。他把年轻人带上了岸，在港口高大的塔吊间穿行，一边继续着侃侃而谈。
突破才能带动经济发展的战略性突破，而我们就是这新一代港口的建设者。
正行走间，王栋突然看到前面的道路上放着一个啤酒瓶，有一个开吊车的正使巧劲用铁臂在开挤着瓶盖。王栋再一细看，那开吊车的不是别人，正是常天启常老总。这位56岁的港口建设专家已在这一行干了30多年，创造过一个个奇迹。现在他的身材依然是那般高大硬朗。
现在啊，没活干了。
哎，常总啊，你跟学生们说说，在你建造了那么多的码头里面，哪一个是你心中最满意的码头？
洋山港。
那不只还是个计划吗？
所以啊，还没有。
文姐，来
吃饭了。
哎，我来，很重要的东西，来，弄不好会散掉的。
好，
你好久没回来，我一个人也不做什么菜，来凑合吧。
对不起，爸爸。
瞎说什么呀？吃饭吧。
好大的工程啊！
是啊。这个工程应该是我这辈子最后一个港口了。这个港跟别的港比起来，以前做的那些港口算什么呀？这才是真正的东方大港呢。但是好事多磨呀。
确实，建设洋山港还是一个愿景。关于洋山港的论证报告和开工报告都已向市里呈报过了，但还未见批。
吃饭吧。
好，那我去端汤。
月月，我去把您坐上。对不起，爸爸。
没事，没事，岁岁平安嘛，过去了，都过去了啊。
常天启着实心中着急，但他按住心头的烦躁，到海边的礁石钓起鱼来。不过他手中握着钓鱼竿，眼睛却不时眺望着远处阳山岛附近的壮阔海边，他在期盼着，想象着东方大港的巍然升起。
是条大鱼吧？
是是，好大的鱼呀、啊！哎，
谁的手机呀、啊？关掉关掉！
哎，常总啊，飞下来了。
常天启拿着手机在礁石间跳跃，他要尽快赶回去，赶到市里操办一系列的相关事务。他就像一个听到冲锋号的战士，勇往直前。这时与他同样兴奋的还有王栋，不过同样的兴奋不等于有着同样的胸怀，
是不是？
知道就好。
您当总指挥呢还顾得上我们呀？
哎，你宣布的事不要随便乱讲啊。
你放心，好歹我们也读到硕士，这点道理还是懂的。
等你干完这个工程啊，你就是博士了。阳山港这是国际一流的工程，你放心，我一定会把它做得让所有的人都心服口服的。哎，陈老，你看上回报院士候选人，说我业绩不够过硬，你看这回等我完成这个工程，是不是就应该没什么问题了呢？
王栋感到天降大任于斯也，他将出任阳山港建设工程的总指挥了。于是当他的妻子再为他准备出席市里相关会议的着装时，他的要求颇高，甚至是苛刻的。我就喜欢这条。
哎，那个常天启他去吗？
应该去吧。
他去干嘛呀？我看他五十七八了吧。
人强命不强啊，他操劳了一辈子，不管怎么说这个工程他也是有功之臣呢、啊。我跟市长说说，到时候把他弄过去聘个顾问什么的，把他当个老佛爷供起来。
王栋和常天启在市政府的台阶前相会了。
来了。
尽管他俩相识多年，但王栋似乎并没有真正认识常天启，因此接下来他的失望就难免了。
现在终于批下来了，不容易啊。
哎，你可不能说退就退啊！我怎么也得把你弄到阳山去当个顾问什么的，有你在啊，我才能安心呢、啊。
谁说我要退了？这个项目从选址、立项、论证、设计到今天，已经快六年了。我的目的就是要亲手建成它，让我当顾问，你开什么玩笑？
啊，成龙。
闻听此言，王栋就像泄了气的皮球。晚上回到家里，他同早上简直像换了一个人，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
怎么连饭都不吃了？
我不干，我现在就写报告，我辞职。
总是这样，既生鱼和生亮。
海风阵阵，红旗猎猎，各路人马穿着各式工作服，意气风发地向阳山港进发。队前的旗手们举着上海港务局、中建一公司、长江设计院一公司等单位名称的旗子，一场前所未有的海上大会战开始了。已被任命为阳山港建设工程总指挥的常天启也回到了家人身边，但是等待他的可不是鲜花和笑脸。每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他的独生女儿文杰婚姻受挫，常不回家，此时还在实验室待着。
让我再想想好吗？
这有什么可想的？我这一走三四年，每个月顶多回来三四天，不会妨碍你的，你是自由的。
不是因为这个。
你妈妈已经不在了，如果你也不回来住，这个老房子就是一堆砖头木板，有了你才叫家呀，我在外面才会想的。
现代化建设的大会战离不开科学人才的汇集，这时一些拿着调令的具有各种专长的技术专家、研究生、大学毕业生兴冲冲的乘船赶到了阳山港建设指挥部。所谓指挥部也是设在一条船上，船上乱哄哄的，有人有货，七上八下。指挥部里的另一边，王栋正在和一群报道者围聚在实验水池边，他的神态已经完全恢复常态，声音激昂，蛊惑人心。瞧，人群中有一个37、8岁的女性，左手提着一个大包，右手拖着个行囊，她就是本片的女主人公江红宇，是从海外回来的高级专家，即将担任阳山港工程的副总工程师。她的丈夫还在国外，而且是个外国人。此刻江宏宇在忙乱中感到有什么行李掉了，就误将一个也来报道的男研究生程红认作了搬运工。
哎，先生，
不要叫先生，叫同志。
哦，同志，你看到我的行李了吗？两个墨绿色的大箱子，上面有 Virgin 航空标签。
不认识，也没看见。
你怎么回事啊？
对不起啊，
哇，跑那么多港口没见过这么乱的，你去帮我找回来。
你让我给你找行李？
你不是送行李的吗？
谁跟你说我是送行李的？
这是你的箱子吧？
是我的，还有一只呢。
江宏宇，
不好意思啊，常总。你好，
欢迎
你好，常总。
你寄来的关于潮流的文章我读过了，不错，有见地。
谢谢，常总，我见过您。
是吗？
出国前我是林教授的学生，你来跟我们上过课。
哦，他不就你海归吗？有什么了不起的？网上资料查过，别想蒙我
啊。有什么情况？
学校是名牌不假，博士也是真的，可是最重要的几篇论文都是联合署名啊。
那有什么呀，很多科研成果不都靠合作产生的。
Hi, I can't believe it, I finally got through.
Great, I just switched on my computer
How are you? Is everything still in a mess?
Oh no, it's great. In fact, it's fantastic. Everything is set up. This is my room. Our office is on the boat. You can come to swim.
I have to tell you, your father is in hospital again.
怎么了?
It's the same problem. I called the hospital. I tried to call your father.
但是他不跟我说话。
When you have time, you must call him.
严重吗?
Do you care? How can you
leave him like this?
How can you say that? You know, how important this program is to me.
But you can't just leave me to be your assistant. 我也有我自己的工作。
不能等到我们老了再追悔莫及啊。哎，刹车不要跑。拍照要慢慢的，我们要抓住机遇就会成为英雄。哎，常总啊。哎，那是我们的总指挥，你们采访他吧。
谢谢大家，我们常总很忙。
这里边这个走廊东西要清理掉啊，立刻就清理掉。
哎，王总，王总，你好。
怎么样？这还能适应吗？
挺好的。
好。
老板，不要叫我老板，这不是在学校
啊。
别人听不懂那会惹麻烦的。
我知道了，可是我听得有鼻子有眼的，说您是总指挥。
时运呢，总是反复无常，有点不可琢磨呀。但是如果想驾驭它，就必须要有啊高超的技能。但要是运气不佳，不要暂缓行动， 退而自省，避免后车之覆。只有懂得等待的人，才能具有宽广的胸怀和深沉的耐心。你跟我多久了？
快四年了。
啊，
老板。王总，总之以后您说什么我做什么。
要少说多看，
有什么情况马上向您汇报。
我知道你聪明，但不能太聪明。
我知道了。
我说的是学术上的新情况要让我知道。
啊，哎。
旭日映照的海面上，江宏宇已经换上了一身工作服，很精神很干练的样子，正跟着常总在查看各作业面。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啊！
我刚拿到材料的时候还以为写错了呢。在离岸30公里的外海孤岛上建大型港口，所有听到的老外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同学们，那儿将会造一条32公里的跨海大桥，等到完全建成以后，在小洋山一侧的北港区就会有一个10公里的深水岸线，近30个泊位，集装箱吞吐量能够达到1500万只标准集装箱以上，这是多少人多少代的梦想啊。
是啊，梦想是美的，但是充满了风险啊。
这里平均水深15米，最深处达到39米，风浪潮流地质水文无一不是挑战和考验。海上打桩，深海造路，震拦筑堤，破山穿隧，无一不是攻坚的硬仗。而且我们只有仅仅4年的时间呢，我们面前是困难重重啊。特别是现在工程的前期准备阶段，万事开头难嘛，但是我依然充满信心。我信心的后盾就是你们，在座的全是凭实力中标的国家队王牌军，你们都是共和国的长子。有人说我们是精卫填海，我说我们的精诚一样，但是智慧更高。洋山港不仅是第一个外海大港，更是一个汇聚精华的科技之港。
张总，我们打的就这个。我们使用了卫星远程打桩定位技术，定位精度达到了毫米级。
哎，我怎么看你，小丝瓜是你什么人？
啊，他是我爸爸，张总，他退休了，我是丝瓜子儿。
都退休了，想当年在关港港区工地，我跟你爸一块睡个地铺。好像还在眼前一样。
常总，那都是什么时候的事儿？
70年吧，都30多年了。
那时候我才刚生下来。
好，不提了。你这个软组藤纱桩什么时候能打完啊？这个工程进度可直接影响后期工序的展开啊。
常总，现在每个月的进度是1000个，不过我们刚来还熟悉一下环境，我想下个月1500个应该没有问题。
太慢了，
只要天气的条件允许，我可以加班。1800，2000，
还能快吗？
常总，我们也是身经百战了，在新加坡、科威特我们都干过。就是这里的软土层确实挺麻烦的。
不管怎么样，进度还得加快。对了，待我问候你爸。
一个年轻人正握着马淼在海边计数，江宏宇感到有些奇怪，不由停下了脚步。这时一个人从海水里冒了出来，潜水者摘下了潜水眼镜。令江宏宇大为吃惊的是，这人不是别人，竟是总指挥常天启。
粘土层压粘土层比我们估计的要复杂得多。
这些不都有仪器勘测记录的吗？
是啊，但是看数据完全不一样了。知道牛顿和爱因斯坦的差别吗？摸到了胶质土层，我的验证设计方案心里就有数了。
行了，看清楚就行了。来，快帮常总把那个潜水衣给脱了。
不，待会儿我还下去呢。
常总，你就别逞能了，你都快60岁的人了，
要是有，那我是说万一，
你不知道，你也体会不到其中的乐趣。我一到水里啊，就年轻多了。
哎，常总，我能下去看看吗？
你呀、也先考执照。哎，
常总，那也不必总指挥亲自下去吧。
常天宇可不是一位鲁莽的将军，只因为这个工程事关大局，又是科技含量极高、花费极高、难度极高的工程，他必须亲自抓好调查研究这第一步。正当王栋和江宏宇交谈之时，常总又跳入了海中。
是你可千万不能这么乱打比喻，好不好？啊！不过在历史上，也有那种端着手枪冲锋的将军。
晚上，在驻舱里，他手拿放大镜，一遍又一遍地查看分析着新的水文资料。
进来。
常总，您忙着呢。
啊，这软土地基可真要命，以前没经验。
要不然我改天再来找您吧。
啊，不，进来进来，说什么事儿？
哎，常总，能不能麻烦您抽时间帮我看一眼？
好，硕士论文，港口疏浚研究。我看你呀、这书真是有点读傻了，
常总。
现在还在弄港口疏浚，不怕被人笑到大牙呀？
当时
当然了，也不算是个小题目。可是现在，在阳山港，你让我看这个，是不是有点滑稽？
我，
多少人盼了几辈子的工程，让你一个赶上了。你眼前的课题是大把的抓，像那个深海防腐、大海潮流、软土地基，这些都是世界级的难题啊。工程的难度是超乎想象的，但是只要攻克了这些难题，那就是世界一流的。
常总的全副身心都扑在了阳山港工程的时候，他几乎已经忘记了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他女儿的存在。然而就在指挥部的另一舱室里，他的女儿文杰也在为工程忙碌着。不过今天有一位好友来看他，他是个模特。
那什么时候能做完呢？这只是第一个阶段，如果顺利的话，七八年吧。这个就相当于是金字塔的基石。
那然后呢？
然后就是第二阶段、第三阶段啊。如果能见成果的话，可能得20年吧。
那你那会儿不都退休了吗？就算出了成果，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有可能试验还失败呢。
那文杰，你真的太伟大了。
伟大啊，伟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幸亏我是那种低智商的人物。
这样的还是早点回去吧。
我们要以国家利益为重啊，要保证重大工程早日开工。
你不要忘本了啊！你怎么帮着他们说话呀？你
在这世界上，个人有个人的位置。当常总他们正为阳山港工程的早日开工忙得夜不能寐的时候，阳山岛的居民们也正为拆迁在即忧心如焚。双方的利益冲突在日益激化，但就像岩浆即将从火山喷发前，表面却很难看出来那样。此时的阳山岛上却是红福高挂，斗大的字引人眼目，舍小家为大家，为东方大港做贡献。村干部眉飞色舞地在做着动员。拆迁动员会上，村民们情绪激动。
在这儿，你看过等吧？啊，告诉你，我是连命都不要了，我就希望大家能够早日安置妥当，让东方大港早日开工。
不远处，常总、王栋、江宏宇他们正在查看着港址，商议着。
做完潮流数字模型，啊，务必在正式施工前拿出来。
我就是为他而来的。当然会尽快。 可是这么大的工程，怎么到处都有点乱糟糟的？我们在国外做工程，一切按部就班，清清楚楚。
江工，你能别老国外国外的吗？哎，你也别生气。我跟您说啊，我最看不惯你，动不动就国外这国外那，国外见过这么大的案子？
陈红，你不是要做论文吗？你就给江工当助手，拜托二位了。
你以为我不晓得？你们偷偷串通，我替你们出动，到头来你们把我给卖了。
一名壮汉怒不可遏，掀翻了村干部面前的桌子，他径直地向长天启冲来。村干部来不及阻拦，那狂怒的村民已经抓住了长天启，并且一撩衣服，露出了绑在自己腰间的爆炸物。失去理智的村民把长天启推进了自家的房梁，用绳索把他绑在椅子上。
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谈的呢？
随后他把布料等引燃物扔在地上，又暴怒地泼洒起油来。这时只要一点火星，整个民居就会变成一片火海。而此时这位村民往嘴里塞了一支烟，就要点火。
我要喝水。
隔离带外的人们紧张万分，议论纷纷，一场悲剧似乎在所难免。
你可不能这样就疯了，有人能力好一点
不要冲动，里面的人
别抢，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然而令人们不敢相信自己眼睛的是，数分钟后常总竟然安然无恙地从房内出来了，而那个先前暴怒的村民也像被施了魔法似的平静了下来。
常总啊，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
让你碰上了这种刁民，我们是天天碰上的。
别这么说，他们是民，我们也是民，
为什么不能跟群众把问题说说透呢？
说的时间都没有，还透？
下个通知，所谓跟村民有冲突的工作面一律停工。
是陈长总，这
执行吧。
常总，不行啊，不能停啊，这一停下来耽误工期谁负责呀？
我
海涛阵阵拍打着指挥部的船舷，长天启看着阳山港的模型，心潮也难以平复。直至夜半时分，他做出了一个大胆而成熟的决策。随即他毫不犹豫地拿起电话话筒，召集指挥部成员和各部门负责人前来开会。
喂，
这想法，大胆大胆，简直是异想天开。怎么了？
仓总要先做锅盖糖。
啊？王总，这不是二期吗？
对，先开二期，工期一点拖不得，拆迁一点也急不得，绕开他，我们就可以抢回时间。
关键是一切计划都是国家批准的，现在遇到了障碍，
那该是谁的责任就应该谁来承担呢、啊、
不是，我关心的是如何建成港口，越快越好。
苍总，八旗的准备根本就没提上日程，
调整的工作量太大了，我估计等我们把准备工作做完了，动迁也完了。
这么巨大的改动能批准吗？再说了，这叫改动吗？根本就是新计划。
这就是我让你们来的道理，就是现在此刻做二期改一期工程的论证，三天拿出来。
三天？常总，现在已经半夜了，
准确的说是71小时33分。
crazy。
大家在犹疑中分头散去。常总则坚定地拨通了市长的电话。
常天启，你深更半夜搞突然袭击我不怕，
常总，
但是要突然改变施工计划，你可真的吓着我。怎么，你以为你有个性有魄力啊？这个工程走到今天的艰难险阻你不清楚？论证过多少次你不知道？如果你觉得做不到，我换做得到的人来做，改变计划绝对不行。
要是做不到，不用你撤，我自己滚蛋。
好，这件事情到此为止。
你能不能让我说句话？假如我能用3年半的时间完成1、2、2期工程呢？
嗯，有这个可能。
3天以后我给你方案，请你组织论证。你们看，
阳山岛的制高点上，常天启带着干部们查看远近这没有硝烟的特殊战场，他试图激励大家要用非同寻常的战法打赢这非同寻常的一仗。
天方夜谭吧，
这样在2005年底以前，
苍总，
我们就可以完成。
我对3年半要完工他表示怀疑。苍总，你急我们大家都急，但是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对吧？
打仗最怕的就是没上阵腿就先软了。
苍总，我说句话你别不高兴啊，因为你还有3年就要退休了，所以你希望我们3年完工。那如果你还有1年退休呢？那我们是不是要做一张1年的时间表呢？
你以为我不想吗？
你有点过分。
我如果明天退休。
有一句古诗说得好，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对于常总的新决策，他的助手王栋却又有着不同的看法。
常总，王总，你看这个方法是可行的。
常总啊，我仔细考虑了你的话，我觉得我们眼下最关键最重要的任务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论证通过，
所以啊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百问不倒。
你看一下这个，
这是
论证会专家的名单。
你从哪儿搞到的？
这你就不用问了吧，我们今天晚上就回到市里分头拜访。你看红线勾的我去搞定，蓝线的你都熟啊，你去搞定。还有这些画了黄线的啊，我看他们这些人呢、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我分析他们也就是凑个人数而已，他们的意见没什么分量的，不会构成任何威胁。赶紧收拾一下东西，咱们马上要走，我让交通队在外头等着呢。
这么急呀、啊、
论证会马上就要开了呀。怎么了？
你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
我的职责就是把问题给解决了，把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你不是一直这么说的吗？
我是这么说过，但你可能理解错了
啊。
我们为什么要论证啊？是恐怕自己的想法有缺陷，希望听到各方面的意见帮我们修正完善，以做出正确的决定。
常总，您是不希望我们的论证通过？
我当然希望，但我不希望以这种形式。怎么能把严谨的科学变成庸俗的人士，还是把力气花在准备材料上吧。
不都是这么做的吗？
别人干什么你想想不干行不行？别人不干什么你想想干行不行？
常总啊，我这一切都是为了你着想啊。
到此为止吧。
喂，哎，你好你好。我现在
生活总是多姿多彩的，当常总和他朝夕相处的助手想法格格不入的时候，他的女儿常文杰博士却与女模特走得很近。这一天他俩又逛起了高档商场。
文杰，你来看看呀。
哦，你去看吧，这根本不是我这种人看的东西。
哪种人？常博士。哎，
常博士。
哎，
你又怎么了？
你算是最了解我的人吧。
嗯。
我从小是认认真真的学习吧。
当然了。
我长大之后，我也是认认真真的生活吧。
当然了。
我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对自己非常严格要求，我也努力了，我也付出了，可是你说我到底是得到了还是失掉了？
文姐，咱这么说啊，你不能因为一次的感情失败。
不是这样的，你不懂。
如果这样的话，那就要现在小阳山和郭盖堂。
市政府会议厅里，专家们济济一堂，围成四方。市长和领导们坐在前排，背景板上幻灯打出了阳山深水港工期方案的字样以及大小阳山的地图。众专家正对长天启的新方案评头论足。
老板，1500多万立方米啊，沙源如何解决？
意见差不多。
运输如何解决？
只是仓促，准备不够充分。
唐总啊，这实在是太突然。
对，
沙源你放心，我已经准备了5000万立方。
唐天启，我要听他把话说完。
啊，现在市长讲话，他要举手表决了。部署一下，
方案已经超过半数了，又有人反对了。
唐天启，现在是你的时间，你可以充分自辩。
你们所说的每一条反对的理由我都理解，有些我也非常同意，但是我坚持掀开二期的理由只有一个，就是时间。亚洲枢纽港的竞争虽然没有硝烟，但已经白热化了。周边已建和在建的深水港泊位已经达到40个，各国比的不是港口，而是在争战略地位。这是一场不能输的竞争。如果2010年以前我们无法建成自己的深水港，那么中国沿海的一系列港口都将变成他们支线的位极港。我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啊！前年我在国外做论证研究，在他们的港口研究院里，我亲眼看到他们所做的腹地分析已经把我国新疆的物流纳入规划。有多少人盯着中国的货源物流啊，甚至计划用高速运输船进入长江航道，因为动迁安置拖了后腿。
常总的眼前又浮现出不久前他被绑在阳山岛民居中的场景，他清楚地记得他当时是怎样和那位暴怒的村民对话的。
你们为什么逼我们背井离乡啊？
这是国家战略，是东北亚的航运枢纽，
关我屁事！
现在你看不见，但是肯定会关系到你将来的幸福。至于你的损失嘛，国家和政府，
我们全家在台风里只抱着剩下一颗果实，你为什么不给我们解房子啊？
遇到的事情不一样。
是我13岁，
那个中国人不是恐怖的，
我发誓要让我们家出行台风全部倒塌房子。可你们一来说拆就拆，给钱钱有什么屁用啊？啊，拆了我这一辈子什么也没有了。你赔得起吗？
毕竟是1000多户，3000多人告别家园，啊，还有4000多个祖坟。
等等，要一起上路了。你叫什么名字？
陈开祥。
高手，
高是个鬼啊！刚不是出头呢？
什么？放下，放下！你听我讲，我们建这个工厂是为了让大家生活得更好，你怎么可以去死啊？
当地各级政府积极配合，干部们竭尽全力，就是为了尽量让搬迁户满意。动迁的难度 甚至大过工程。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你，
回忆使常总增添了责任感，他不想在论证会现场败下阵来，他的心头充满了为祖国而奋斗的激情，他要竭尽全力说服专家们。
将二期一座一期掀开，可以给当地政府多争取一些时间，等动迁安置完成以后，我们再平行开工一期。我算过了，我们可以争取整整一年。
但是我知道他是对的，只有这样才能争取到时间。
我们已经没有退路了，必须争分夺秒，抢先建成亚洲核心港，而洋山港就是决定性的砝码。
常总的据理力争终于赢得了市领导和专家们的理解和支持，他的洋山港二期工程先开工的方案得以实施。很快，海面上工程船白舸争流，船头红旗飘飘，洋山岛上炸开山石的炮声隆隆，山岩崩飞，青淤船连续作业，夹带着海底淤泥的水柱喷射得老远，这真是一场大闹龙宫的好戏。不过现代社会里夺人眼球的好看的可不止这些，文杰随他的模特女友走进商业广告拍摄现场，也想看到一场大开眼界的精彩一幕。漂亮的女模特身披飘绸坐在摩托车上，在迎面吹来的劲风中做出了各种搔首弄姿令人目眩神迷的动作。
非常好，好像勒着好，太棒了，好的，就是这个。保持住，漂亮，好了，换衣服，拍下一幅。
在文杰的注意力被吸引到拍摄现场的同时，他没有想到自己也被一位胖胖的男摄影师注意上了。
拍男组的还不换衣服？
他更没有想到的是，后来这位摄影师居然给自己拍出了近乎女模特的照片。
虽然码头是个庞然大物，但是洋流和海潮的任何细微变化都会对它产生影响。现在这样的离岸式码头没有经验可循。对不起，我接个电话。 Hello Dave, I'm sorry Dave, I know I made life difficult for you. Can you give me more time?
How much time do you want me to give you?
Yeah, I.
Tell me, how much more time do you want?
Hello, hello.
江工，我觉得这个数据有点问题。你看，江工，要不然我等会儿再来吧。
没事没事，是我先生。陈红，你结婚了吗？
没有。
我结婚快十年了，分多聚少。他很爱我，可我却很对不起他。他一直都想要孩子，我却总在外面跑。
还甩个老爹给的，该做抉择了，不是吗？
我要是走了，你能把它做完吗？
啊，江公你要走啊？几天后，他看到了这些照片，大为惊讶。
哎，我说这还让不让人活了？退休了，我专职给你做经纪人啊。
别胡说，真是挺没想到的，这还是我吗？你真是挺厉害的，我都没想到我会变成这个样子。
我这双眼睛从来没有欺骗过我。
哎呀，没你说那么好。
你是做什么工作了？
嗯，我是研究所幼儿园的。啊，
今天咱们换个造型试试。嗯，
我懂，我知道程天启在部委说话的分量，他的意见会被重视的。
好的，我会抽空再跟他好好谈一谈。当然了，我为了院士这个事儿，我也会认真的跟他搞好关系。
哎，文杰，你过来一下。哎，我跟你说，你千万别跟他说你是干什么的，听见没有？
人家要是不问我的话，我肯定不说。可是要问到我，我总不能骗人家吧？
哎呦，我的傻大姐，没有哪个男人喜欢学历高的女人，尤其是他们搞艺术的。数学全都不及格啊。哎，我给他调查过了啊，他单身无劣迹，就是年纪。
夜上海，流光溢彩。
你快去吧。
胖胖的男摄影师将长焦相机架在了黄浦江畔，文杰渐渐走进了他人生的光圈。江水滔滔，流过了吴淞口，流进了长江，又奔向了东海。阳山岛上，一辆越野车在疾驰，戛然停在了离常总不远的地方。车门开处，王栋跳下了车。
哎呀，开这个会就是花时间嘛，发几的文件啊。常总，咱们现在有时间吧？咱们聊聊。
咱们俩还客气什么呀？您先下去吧。啊，怎么样？看看我们这进度。
常总，上回论证会的事，我
过去了，都过去了啊。
你完全误会我了，对这个工程的感情，我和你完全是一样的。
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要不是你当老总，要不是为了这个工程，我何苦来着呢？
算了，我说多了，到此为止啊。
可是在你心底里，显然
心底里，王栋啊，你比我年轻，前程远大。当然了，只有把工程做好了，才有工程院院士。
常总，
国家利益实现了，才谈得到个人利益。不要管我心底里怎么想，要真正把心思都用到工程上。另外我告诉你，我心底里只有工程质量和进度。
王栋又开车跑到了另一个工地，这里长长的试验码头向手臂伸展向前，似乎在迎接远方的来客。王栋兴奋地左看右看，满足之情油然而生。这时外面似乎有人叫他，他不由踩下了刹车。
最近在工地上还适应吧？啊，论文写得怎么样了？哦，不要主次不分啊。嗯，他们在干嘛？
好像有点沉降，今天早上发现那么大的裂缝。
哟，王总大驾光临啊。外面怎么回事？
王总啊，
王总，
你别说，
说什么呢？不要有这种想法啊，有也轮不到你说，不要侥幸。
我说什么了？我是怕空调的冷气跑掉啊。王总，
说吧，这到底是怎么造成的？
哎，赶工期，天气又不好，补救一下保证没有问题
啊。立刻给我停下来，停下来，推倒重来。
哎呀，王总，这是何必呢？这只不过是个临时码头，工程建完以后就要拆掉的嘛。
把所有的施工记录和相关数据都让他们带给我。
那是肯定的。
这件事谁说出去谁负责。
对对。
要想查清原因，必须要一步步的排除。
看来这问题挺棘手的，为找到症结，也为了不声张，王栋一边暗暗布置一个青年工程师好好查找，自己也不回家，在电脑前一坐就是几小时，脸色在荧屏的照耀下青一块白一块。
开工到现在，每一天都给我查一遍，每一个环节都给我查清楚，一个都不能漏掉。
王总，忙着呢，
有什么事吗？
这个，王总，这是近期观察潮流的数据
啊。有新发现，
王总，我这回真的是触摸到尖端科技的脉搏了，而且江工说有重大突破。
啊，好的，好的，好的呀，我知道啊。哎，还有什么事吗？
啊，啊，啊，有烟吗？
啊。少抽点啊。
哎，谢王总，我先回去了。
而这一天，常总却难得地回了一趟市区，手里还提了几条鲜鱼，只因为他心里惦记着女儿。当他回家后亲自下厨，忙前忙后做好了饭菜以后，可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女儿的身影。不经意间，他又看到了女儿新拍的模特照，这令他没吃一口饭，倒吃了一肚子气。
王总好。
哎，你好，你好。
哟，王总，
哎，
这周末你也不休息啊？
直到清晨，女儿才回来。
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
爸，你在啊？嗯，我昨天晚上去一个朋友家玩了，本来想早点回来呢，后来玩忘了。
什么朋友？
一般的朋友呗。
狐群狗党，阿飞流氓！
爸，你说什么呢？
看看，你们就玩这个吧。 是爸爸不好，爸爸不该发火。
常总看到女儿眼泪汪汪的撕起了模特照，不由心软了，
我有点怕，
语气也缓和了。
我可以管理几千个人，但却无法跟自己的女儿说起话。
你不要说了，
不讲了。其实拍几张照片确实没什么了不起的，只是我不知道你怎么会变成这个样。
我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从来就不了解我。
人要活得有意义，要对得起自己。你已经走过一次弯路，就不要一错再错啊。
我真的不知道我到底做错什么了，你到底了解我多少啊？
我是你的爸爸呀，孩子，你说我了解你多少？你从小品学兼优，聪慧过人，你的条件是百里挑一的，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优秀的科学工作者，可是你……
我长这么大，你真的关心过我吗？就一次，你帮我填写志愿，我一样样都按照你的意愿去生活。我告诉你，我不是你的身份地，我不想要你给我安排的生活。对，我就要过这种俗气平凡庸俗生活，行不行？
你堕落。
常总，
常总很快又回到了建设指挥部，
这么早就回来了，
真是乘兴而去，败兴而归。
失败啊，真是彻底的失败。
又吵架了？
没事儿，没事儿。
你们看啊，到南边这股潮流经过这儿的时候，它的力量就会减弱，导致北边这股潮流力量增加。所以我觉得，堤岸的强度一定要增加，提高安全系数。
江总，可是你看。这些这些是根据历年数据统计的，我觉得应该够保险了。
不够。其实海啸的摧毁力就是一瞬间的事儿，我们现在做的就是预防未来100年中的几秒几十秒。
小光。
嗯。
你老公。
嗯。
要不然我们出去歇会儿吧。
不用，你们继续，我几句话就完。Hi, Dave.
Is this a bad time?
No. I've been thinking. I think what you said was right. I can't destroy your life for my dream. You see, I can't live my word now. I'm sorry. I'm not a good wife, although I want to be, but I can't do it.
Wait, I don't understand.
I'm not sure if this... Dave, you know, when I met you, I thought God was touching me. Every second I spent with you,was being so precious.
But what you just said.
I can't go back.
You've already decided.
You know, this is painful for me too.
哎，事业跟家庭你选什么呀？
啊什么？
算了，跟你说你也不懂，你还太年轻了啊。
I told my father about us.
You told everyone.
No, I've been thinking.Wherever he wants to go, let him.
Had you already planned this when you left?
My lawyer will call you.
今天放你假回歇着吧。
好好好好。
干嘛去了？
我去你存卡。
我发现你不是年轻，你是弱智。
滚！
专家们意见太对了，把 P 山开路，改成隧道专行。
好在太阳很快照样升起，照亮了建设中的阳山岗，驱亮了他的心房。这一天，因赶工程需要，他们指挥部一行人在礁石间做起了野炊。这时，常总已把自家的难事忘到脑后，却主动关心起了江宏宇。
我一定会后悔的。但是现在，每天看着工地上的变化，亲手实现着理想，这种快乐和满足，让我觉得值得。
可惜啊，文杰不理解这一点。
谁？
他女儿。
常总，有些人是应该选择放弃的，有些人应该选择生活。你不能要求每个人都像你一样坚强，代价太大了。
载重卡车一辆接一辆的在阳山岛上隆隆驶过，它象征着阳山工程带给人们的沉重压力。而此时，有些人的心理压力近来更是突然增加，那就是已经感觉到试验码头存在着隐患的人，其中之一就是陈红这位年轻的研究生。
那还好办。
尽管王栋并没有对他透露半字内情，但他已经敏锐地感觉到了，他也在争分夺秒地看电脑做分析。
陈红，什么事啊？来，你天天往我这跑忙什么呀？
嘿，你以为你穿着海魂衫就是海军了？
说不定现在情报局的。
你怎么进去的？
小 case。跟我说说为什么查这些。说不说？
嘿，说不说？说不说？
别
说不说？
别
说不说？我真不能告诉你，老板管他的。
可是我觉得这个事儿最起码应该让常总
别。千万别，
放心吧。哎，可是你这特工要是在打仗的时候有可能成为叛徒。
去，你要说出去啊，你现在就是叛徒。
对对，我知道。哦，哎，对，你们对我的事都这么劳心费力的，我要是如果在屏幕上的话，那真是无言以对了。啊，对了，有机会见到陈老，一定要好好的感谢他。啊，哎，对，好。
出了问题不可怕，人生和社会就是不断产生问题，又设法解决问题的过程，关键是你如何正确处理。在指挥部一端的舱室里，常天启和江宏宇难得的对坐着，谈起各自的心事来。
吃喝穿戴都不敢怠慢，现在我老了，却跟他连句话都说不上了。我真不敢相信这是我的女儿。
会不会是你对她的要求太高了？毕竟已经是女人了吗？
你不也是女人吗？
我
从小品学兼优，现在又有了自己喜欢的职业，我的乖乖女啊，我怎么也想不到她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你怎么了？
其实父亲和女儿的关系都差不多。
不说了。
常总，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你也会。
我怎么了？我不过是一个有幸参与伟大工程的普通人。我早就想好了，等我老了，就在这港口上 搭个帐篷，我就守着这些庄，每天看日出日落，钓着鱼。
打桩机声声激越，似重锤，引人深思，又似战鼓，催人奋进。陈红手举照相机，对着打桩船，对着树林般延伸的钢管桩，连连按下快门。他不仅要做大工程的建设者，还要做个新时代的见证者。
你小子怎么跑这儿来了？
常总，我经常来，我想把整个过程全部记录下来。
这么大的工程什么时候才能赶得上？
你看，一起码头装3000多吨，跨海大桥装9000多吨，不知道地球上有哪座桥拥有这么多的桥桩。陈红，你想过吗？其实我们这些港口建设者就是那些桩啊，惊涛骇浪摧不倒，100年海水侵蚀不烂，停留在礁石上，拖着码头大桥。但是没有人瞧得见你，知道你。好，我等着看你的新论文啊。
陈航总，有件事儿。
什么事啊？
没事啊，您忙吧。
注意安全啊。
哎，
再见。
这么简单的工作你都完成不好，我现在真的要怀疑你学历的真实性了。哎，你是本科生吗？啊？
不知是碰巧还是遗传，就像常总喜欢训诫人一样，他的女儿文杰这时也正在实验室里教训起一个科研人员。
吓死我了，那么厉害呢？都不知道这帮孩子现在怎么了，一点责任心都没有。
甜蜜，你最甜。
哎呦，你这是不做的没事，做的倒讨厌的。我就知道你是那种闷骚型学者。
你再说我掐死你啊！哎，不过说真的，我得跟他说真相了，这么瞒下去我受不了了。
那你要是想跟他拜拜，你就实话实说好了。
哎，你觉得他就真的这么在乎吗？那我得瞒多久啊？
你确定你真的爱他吗？那你就带他回你家，然后……
我们计划是后天浇筑混凝土的，但是现在有个情况我拿不定主意，这个天气恐怕要变，这是当地几个工人反映的。
气象部门怎么说呀？
事情怪就怪在这儿，气象部门说未来一周没有异常，但是工人们坚持说要变天了，干不得了。
那是思想问题？
那肯定不会，他们平时都愿意加班的。
把他们找来，我听听怎么说。海翔啊，哎，
你好，
哎，站住！哎呀，你好什么呀？
啊，常总，
海翔，不认识我了啊？房子分了吧？
分了。
还满意吗？
满意。满意的。
那就好。
什么事啊？
爸，您们来听听，挺有意思的。
我说的都是实话，不是在开玩笑。报啊，就要来了。
什么报？暴风雨？台风？
反正我们就叫报。
是什么东西？
老一辈人说起来，从前那个龙王爷啊，到算了，我不说了，反正你们也不相信的。报啊，不过真的要来了。
那你们是怎么知道的？
节气到了呀。
节气？什么节气啊？
这倒也没什么定规，有时啊一年来一次，也有时候呢几年来一次。肯定都在节气前后。我啊，那骨头一酸痛就晓得了。
那你们怎么预防呢？
烧香啊，拜呀、啊。
这未免有点太那个。
众人食材火焰高，正是在阳山港工程上上下下的共同努力下，东海之上 一座现代大港的雏形已渐渐显露。这一天，常总又走上了新建码头，仔细向干部和工人了解进展情况。传说中的豹真是一个费解的谜。常总决心调动起洋山港工程指挥部的科学手段和人才，彻底解开这个谜。一架架电脑高速运转起来，运转起各种采集到的数据，无数的荧屏彻夜闪烁，像一双双要窥透自然之谜的明亮的眼睛。
这样子，
不不，俗话说百密一疏啊。东京湾隧道论证了多久你们知道吗？啊，整整50年。尽管我们做了很多类的研究，我还是担心会有疏漏。渔民们在这住了几辈子了，我们这初来乍到，他们说肯定有，我们凭什么不信呢？嗯，
我查阅过选址时的气象记录，根本就没有那个什么豹。
科学的进步就在于对环境变化不断做出更正确的解释。当然了，如果没有很好，要是有就更好，正好是对工程做一次全面的检验。气象灾难性异变是我们工作预防的重点。你们见过码头坍塌吗？地就像陷下去一样，楼房迎面扑来，激起的海浪有几十尺高。
是您设计的吗？
我参与了，事发的第一时间我在现场。再过50年我肯定不在了，但是再过100年港口大桥依然要毫发无伤。也许是局部灾难，但如果因为疏忽酿成大批灾难，就是对人类的犯罪了。你必须把降低灾难脆弱性的通用策略给我找出来。
我们也见战不相关，不过听老百姓倒是说过
海潮最近有异常变化。
起码记录里没有显示。
这就怪了，不可能没有成因，不可能去无踪来无影啊。
落寞风，肯定是落寞风。
要搜观测船，咱们到海上去找蛛丝马迹。如果有这种情况，一定要掌握它的特征与规律，要第一手的。
相公，我觉得你有点像牛顿。
洋山港工程是中国人智慧与创造力的杰作，它自然也引起了文杰那位摄影师男朋友的欣赏。他是在文杰家里看到相关照片的。
我说，这些都是你爸爸设计的？
没有，他也就是打杂的。
啊，文杰，
嗯，
你真是幼儿园老师吗？
怎么了？
以前我就觉得你不像，今天呢我就更不相信了。
那你希望我是干什么的呀？
我希望啊，谁啊？几点了？
王叔，怎么这么晚你来了？是不是我爸出什么事了？
哎呦，谁问你？没事儿。哎呀，我就是正好回来，顺便路过这儿来看看你。
吓死我！
啊，哎，这位是？
啊，他是我男朋友。
啊，好，你好，你好，你好。怎么，也是个做高分子克隆研究的？
他是摄影师。
哦，啊，搞艺术的，搞艺术的好吧？搞艺术的好啊！
我爸身体怎么样啊？王叔，
哎呀，你爸的情况好得很，他就是忙，担子嘛重了点，我们这些啊当副手的都想给他分担一点，可是平时都帮不上忙。哈哈，那几百个亿的大工程啊，责任重大，相当。
当常天启在指挥部里运筹帷幄的同时，江宏宇和程红悄悄随着勘测船出海。他们要在海上探究豹之谜的谜底。此时大海上风暴已经聚集， 怒海中船晃得厉害，一会儿把他们甩到这边，一会儿又甩到那边，两人像没有感觉到，刚甩出去又扑回来继续干。
乱说话，我帮你们拜下，保佑工地太平，拜完
什么都不说了，有你这份心我就领了，谢谢你啊。
今年是大报啊，
我们会当心的。
啊，谢谢你
张总。这怎么回事啊？气象局的报告都没有说会有台风啊。
这情况比较特殊，可能是当地的一种特殊现象。
唐总啊，最新天气预报
还是没显示。
唐总
干什么慌张张的？
江工他们还在海上，
不早通知让他们回来吗？立刻给我调临时码头。
他们是说回来，但是没回来。
常总深深为江红与他们的安全担忧。这时王栋也像被困在了漩涡之中，他坐立不安，时不时想起那试验码头存在着隐患。终于他冲出房门，驾着汽车迎着暴风雨冲向了码头。
江工
他要报务员呼叫他们迅速返回。
坚持不住了，
海刺二零二，海刺二零二，江红鱼。
这个时候要返航，可由不得他们了。只见一个大浪打到舷窗上，陈红没站稳，一下子被甩到对面的墙上。
海面升高2-3米了，
听到请回话。记得，
江工，海刺二零二，海刺二零二。
海面风浪比刚才更大了，失去了动力的勘测船像一片树叶在海面上任风浪蹂躏，一会儿被抛起来，一会儿被丢下去。
江工，回去吧，
坚持不住了，
回去返航。
好，海刺二零二，海刺二零二，江工，海刺二零二，
唐总，
海刺二零二。
陈红连连呕吐。
老大没事吧？
兄弟别怕，这算不了什么。
我不是怕，就是活儿没了。
大风大浪老是见多了。
再说一口下定。对，你还酒后驾驶啊你。 老大，什么时候到啊？
你以为我不想回家啊？马上就看了，快进来，
咱这儿都不完了，再哭就是尿了。
别哭了，太恶心了。
王东到了那里，他艰难地打开车门，打着手电，手抓着栏杆，一步步向前迈去，一边探身出去检查着码头支柱的情况。而这时海上的勘测船上，江红与他们艰难地奋战着，尽管他们身临绝境，但他们仍不忘使命。
就是有强烈大气扰动，引起海面异常升高，生成海面长波震动，影响区域也随着大气扰动因子的移动而移动。如果爆潮恰好与天文大潮汐的高潮相比，就会引起风暴海啸或气象海啸。
江工，你太牛了！
就是这样形成的。涌现区域的危害性潮，
在暴的狂风大浪的加工下，试验码头终于撑不住了，垮塌了。 那漫上来的恶浪更像一个个暴怒的怪兽在追逐着反身逃跑的王栋。他逃上了码头上的钢铁临时房，但此时的临时房在涌上来的重重浊浪中就像一个火柴盒，瞬间就翻倒了。
这是不是都回港了？包括渔民的渔船和运沙船。
常总，临时码头有情况。
是啊，都不要乱，不要乱。没事没事啊，好，姚总坚持啊。文杰，你怎么来了？
我是王叔叔。
好好好，你先到我房间休息，有什么事回来再说。
忙吧忙吧，
啊，哎，行行。小张，来来来，把他带我房间去。
好嘞。汤总，
王栋在长桥上拼命奔跑，身后的桥面不断开裂。王栋从远处看到了常总，原来常天齐也带着人赶来了，可为时已晚。那长长的有隐患的桥形码头在激浪排空中就像一节节被折断的竹子，他们很快都被卷入了夜色中的怒海。台风正猛，海上风浪一浪高过一浪，风声、水声、雷声交织在一起，十分骇人。
马总，你不要说话，
马总，
要保持体力啊！
有幸的是，他们经过一番拼搏，竟然与艰难返航的江宏宇他们汇合了，爬上了勘测船。
小心啊！
好了，你们返航，为什么不听话啊？
常总，我抓到豹了，它的空间范围有几十公里至几百公里，时间尺度和周期约为1至100小时。
你不是最好的，但你是独一无二的。进船舱吧，快！
你们怎么会落水呢？出什么事了？你没事吧？
龙王爷，你开开眼吧，看来我们都是好人啊。
求他了。
我最担心的事儿还是发生了，不是设计，设计没问题。
那是什么问题？
我看得清清楚，从码头按它的走向形状来看，就是我最担心的那几个桩子出了问题。先是钢桩断了，平台失去了支撑，断在这里。
桩是什么问题？
我分析是海底清淤不彻底，就是软土上那几根钢桩，在奇异礁石上的钢桩没有出现断裂的情况。
你怎么知道？
他早就在研究了。
我本以为这是个临时码头，用完了就会拆的，这样就给我一个研究的机会。我想自己尝一尝。
不管怎么样，你发现了大问题，我们检查研究事故就有方向了。
我有私心，本来我想等到码头开工的时候再把这个解决方案拿出来。
好，王东啊，你心里有工程，这就好啊。
差错，我对不起。
对得起我干什么呀？只要对得起工程，我无所谓。哎，王东，起来，把淤泥清扫干净了，站立在岩石上。不管你心里怎么想，只要你把工程放在第一位，就是不辱使命。
不合了，他做的东西了，要沉了。
不过豹是不会轻易放过他们的，他又使出了魔爪，他要掀翻看泽船。俗话说得好，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漆黑的海面上突然出现了一条光柱，随即在风浪声中隐隐传来了引擎轰鸣声，那是海军应邀派出的直升机赶来了。
江工，你第一个上，黄东第二，你第三，你第四。
直升机很快飞临到他们的头上，放下了吊索，众人被一个个鱼贯吊上。直升机的油料不多，必须马上返航。断后的长种还留在随时都会倾覆的勘测船上。
长总，直升机马上就回来，直升机马上就回来。
王栋他们脸色沉重地回望着大浪包围中的长总，希望直升机能尽快返回。此时常天琪已孤身陷于绝境之中，但他的内心并不孤单，他依然充满着斗志，只因他的心里装着阳山港工程，装着无数名员工，还有他亲爱的女儿。他通过对讲机在呼唤着女儿，而身在指挥部里的女儿也在急切地呼唤着他。
吵完架之后，我就得哭好几天呢。
勘测船终究抵不过超级风暴的袭击，倾覆沉没，常总落入水中，他的对讲机也被海浪卷走了。
我有你这样的父亲，我特别骄傲，真的。可是都怪我不好，老惹你生气，我没有报考你的学业，我知道你特别失望。
但常天琪依然在搏击风浪，在凄风苦雨中苦战着。
爸，我今天一定要告诉你，其实我从小就想成为你这样的人，有梦想，有目标，严谨踏实。你放心，不管我现在干什么，你让我做的我一直在心里，我从来没忘记过，你放心，没忘记过。爸，爸爸，你快点回来吧，好吗？爸，我求你回来好不好？我保证我再也不惹你生气了，好不好？你不要不要我了。爸，等你回来，我们把房间重新粉刷一下，好不好？这是咱们的家，我不能没有你的家。爸，你别回来啊！别不要我！
渐渐的，他似乎要昏迷了。但他的眼睛却变得更动人了，因为他的眼前出现了灯火璀璨的一座大港，那正是他梦中的东方大港。2005年12月，阳山港开港。
不好意思，
大海恢复了平静，许多在建的桥桩桥塔经历了风暴的肆虐，依然挺立海中。阳山港又迈开了更紧张更高效的建设步伐，阳山港也忘不了他的工程总指挥常天启，常天启也离不开他。2006年，我国港口完成集装箱吞吐量55.7亿吨，9300万标准箱。
这是东方大港日渐成熟的标志。我们集装箱装卸效率，
其中上海港以5.3亿吨的成绩稳居世界第一大港。
我们二七码头的提供，我们二七码头的装卸作业做足
2007年，我国港口集装箱吞吐总量将突破1亿标准箱。
这个不行，按这个计划根本来不及。你们看这边的工程。
江总，江总，
一会儿再说。
有个人你最好见一下。
完了，再等会儿。
他等了3年多了。
时间。How can you be here？
为什么不会是我？
这是一个风平浪静的日子，有一个老人又全神贯注地在操作着吊车，吊车壁靠近一个鸡蛋，这时有人叫他：“
别跑，别跑，别跑！”
来了，来了，来了，别跑！
哎呦，宝贝
儿，可想死我了！
别抱他，快沉着。
嗯，这边，嗯，
东方大港。
对，东方大港，好看吧？
看到没有？
气势宏伟的东海大桥如长虹，连接起了阳山港和内陆，它永远屹立在东方。